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咱们的家庭栏目说吃喝玩乐，说家有学童，说夫妻关系，说亲子关系，说生活学习在西雅图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想说的是家有情童，内卷还是躺平。说起这个情童啊，家长大多数都是一肚子的血泪，很多家长为子女的教育可谓是鞠躬尽瘁，家里稍微有点闲钱吧，一定是不但要数理化学好，一定还要加强晶体美。咱们普众的理念呢，似乎这个数理化才是学校教育的主体，毕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理念还是一个大众思想。那么晶体美呢，咱们的想法呢都是要么是有天赋走职业道路，但是有天赋的人呢毕竟是少数，那对于那些没有晶体美天赋的孩子，花钱来学这个晶体美的这条路啊，似乎就是一种奢侈消费。那么咱们今天的话题说的是情童的喜怒哀乐，今天就说说音乐。我们有幸请到了小雪老师到我们的家庭栏目啊，他呢曾经也是一个情童，那也曾经是情童的家长，现在呢也是情童的老师，这样一个身份啊，我们想请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给我们谈谈他在生活中还有教学中的所见所感。哎，小雪老师您好，请你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好啊，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我名字叫周雪，我呢已经教琴快40年了，下面呢我就简要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呢成长在一个音乐家庭，我的父亲呢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做教授，我呢从小呢所有的这个环境都是音乐学院的宿舍，都是音乐家艺术家，所以我非常有幸非常的幸运，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我父亲呢从小呢他57年大学毕业的时候的钢琴组曲幼儿园的一天，和他写的为儿童写的这个秋虫音乐会的这个儿童歌曲曲集都被人民音乐出版社呢当时出版了，所以父亲呢特别特别喜欢小孩，也感谢我母亲生了我和我弟弟，这个是我大概的这个家庭背景。那后来经过文革，经过五七干校，父亲很长时间不能在家，等他回来的时候70年代中期吧开始，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就致力于对我和我弟弟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教育。那么最后我呢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习这个音乐，大概是这样。那么我后来呢又这个我的丈夫啊，他家也都是搞音乐的，是美国人。我的公公呢是 Dartmouth 大学的呢教授 Charles Ham， 然后哥哥呢就是他的大哥呢是搞印度音乐的，非常棒的一个音乐家。嫂子也是，他的弟弟 Stu Ham STU 然后 HAMM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摇滚的音乐家，是全世界有名的。所以我呢无论是我的家庭还是后来我成立的这个家庭，两个家庭都是这样。哦对，说一下我婆婆，她也是年轻的时候是唱歌剧的，后来她那个年纪大了一点点就在那个肯尼迪艺术中心工作，然后也是从那儿退休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家庭氛围呢和音乐呢 就是有非常浓的或者是专业都是搞音乐的，是这样一个家庭。对，这个大概、就是、
所以您这么一说啊，您这个就是一这个中美音乐的这个家庭的结合第二呢，您的上一代还有您本人还有小孩子，你们三代人都是对音乐都有这个非常浓厚的兴趣和爱好。那么像我们在这个作为一个学童的家庭呢，就非常想从您的角度想听一听您自己小时候呢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你的父母或者说你的长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引导您走上这个琴童或者学琴或者音乐学习的这个道路的。
哦那刚才我已经讲了我的背景，那在我们那个音乐学院的这个宿舍里边呢，就是小孩学音乐呢是一个好像毋庸置疑的，家家小孩都跟着父母就学了。然后我父亲呢是一个特别热爱孩子的这么一个父亲，他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时候呢，音乐学院还都没有完全恢复工作，那父亲呢就把所有的这个音乐学院的老师的小孩啊，包括工友的小孩都集中在我家里，每个星期给小朋友上课，上视唱练耳，然后上音乐的基础知识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就是学琴好像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当时呢我也常到我父亲的琴房去练琴，那当时我旁边都是大音乐家了。我记得我有一次练琴一直不用心练也不用耳朵听，然后我们的隔壁呢是作曲系的大教授，叫张小虎先生。张先生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舞剧宝莲灯，他是他的作曲者。那么张先生呢就很生气的敲我门、然后说小周学练琴不动脑筋，弹错音一直不改，然后就特别生气的给我吓的，当时我说后来我就，所以练琴呢也是需要动脑子的，有时候小孩也是不动脑子，就在那儿，反正机械的在那儿弹，这就是对这样的情况。
哎，那您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您自己变成家长的时候，您觉得从你父母的那个身上学到了什么，或者说您自己又体会了什么样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呢，把它应用在您的孩子的音乐教育的这个这条道路上，您是怎么做的呢？
哦，其实自己教自己的小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父亲呢虽然是非常专业的音乐家，但是我的钢琴老师呢都是他给我请的，他的同学啊就是音乐学院的老师，那他自己真没有刻意的在教琴上教我，但是别的方面他真的给了我很多。所以呢我呢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做母亲嘛，而且又在美国，所以两个小孩都是我自己教的。自己教小孩呢由于我先生家也是这个搞音乐的世家，所以我们在教小孩之中呢我也学习了很多西方的这个方法，两个共同结合起来，我们对小孩就是不是不教，是怎么教。我们除了这个学琴我觉得是一个最 basic 的情况以外，我们很注意给小孩听很多东西，然后呢他们喜欢什么我们就给他们弹什么，不是按照传统的，因为中国的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音乐教育其实很多是从苏联那个时候这个体系过来的，跟这个欧美的还确实有一些区别。但是呢我可以告诉所有，我来美国以后我发现西方的这个儿童音乐的教材写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呢一个有很多都是比如说流行的电影啊流行的音乐呀，在不同的这个等级上他们都为孩子写了不同的钢琴的这个和声肢体的这个演奏，对这个小孩的教育非常好。所以我呢比较借鉴这方面，一改过去完全是就是强迫式专业的这个手法。因为我觉得通常90%几的学生，99吧可以说 99.9% 或者说都不是为了搞专业都是为了给孩子进行通常说的素质教育，愿意孩子有一些音乐的知识或者兴趣，以后对于你的生活呢可以欣赏这个生活享受这个生活。所以我觉得教学方法呢也可以略微改变一点，尤其在美国这个社会长大的孩子 所以我对我的小孩呢，除了传统的这个基本的练习以外，我也给他们一些他们非常喜欢的音乐，比如说我当时特别喜欢 Beatles 这个音乐，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找到了 Beatles 的这个比较简易的钢琴的这个弹奏法，然后他就可以呢用这本谱子又弹又唱，这个对他学习音乐特别有兴趣。我们也觉得很可笑，他一直使 Beatles 作为他的催眠曲 Lullaby， 这个我们觉得很神奇。然后呢当然有了老二以后呢，老二完全跟着老大，所以呢他们就非常喜欢这个，对于流行音乐很喜欢。而且呢有一次我记得非常有意思，我们的叔叔 Stu Ham， 他是一个特别大的音乐家，而且真的很聪明，他也，然后他有的时候就教小孩怎么敲门，然后当当当当的打不同的节奏，这样的话呢小朋友呢这个打节奏的中呢就用敲门的方法，就是很好玩，就是跟小孩做一个游戏，也是练习各种的音乐的这个节奏型。还可以上很多美国专门给小朋友上的课，我们在 Haller Lake 的那 Community Center， 我的小孩两岁的时候吧，我们就一起上过母子的这个课，这个舞蹈和音乐的律动同时进行，这个我觉得在美国的家长呢，在西雅图的家长呢都可以借鉴，这些小课对母亲和孩子共同学习音乐和都有非常好的这个帮助。
您说的真好。那么说到这里，就说咱们说了，您是从父亲那个长辈到您自己作为教育者，那么您作为这个钢琴老师来说，您在教育别家的小孩的时候，您觉得和教育自家的小孩有什么区别的地方吗？或者说您观察到其他的这些小孩的父母在自己的孩子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有什么您觉得从您的观察来说呢，就觉得有好的地方可借鉴的，也有的地方呢可能您觉得在小孩的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或者阻碍力，那您从老师一个孩子老师的这个角度，您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这个介绍啊，或者把您的这个观察给咱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谢谢您。首先我说我自己认为所有的小孩都非常聪明非常好，然后我们的家长作为这个学琴童的家长，第一我觉得应该相信小孩，每个小朋友都愿意学好，只是呢因为我们可能这个学琴我必须得承认是个很难的事情。我也建议家长呢，如果过去自己没学过钢琴的话，你可以在小孩学习的同时家长也共同参与这个活动啊。然后那个你如果家长有一些对琴的练琴的理解，可能就对小孩的从学音乐到练琴他可能就有比较的体贴疼爱这个小孩了啊。对，有很多的家长呢他就是过去没有学过这个钢琴，所以呢他又急于求成，不能理解这件乐器呢其实挺难，从眼睛看到手上弹到耳朵听，而且呢到脚最后用这个踏板，然后还要理解这个音乐，等于有很多很多方面的这个综合起来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我呢在北京的时候呢就教过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呢他的就是身体的协调有一点点不那么灵活，包括他母亲也跟我说过上体育课什么的他不是有什么问题，就是身体协调性每个人都有可能比较短缺的那一部分，他弹琴就是总是左右手组织不起来。后来我就跟他母亲说，其实你让他学琴是对了，让他慢慢的通过学琴学这么多的身体的合作，对这个小孩整个的身心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啊，不用跟别人比较就是快和慢，要不断的练习是对这小孩的一生健康和心理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啊。所以不要着急，理解小朋友，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每个小孩的能力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的基本的对小朋友的看法，也希望家长呢理解小朋友，不要一味的指责孩子，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弹错了，真的没有，只是因为假如你在老师这上了一节一堂课回家练了一个星期， 家长假如说又不太了解学生学的这个曲子，他练错了，这很正常。回来之后呢，老师告诉他之后呢，让他回去慢慢练。这是我这个家长的一个提示吧。
您说的真好啊。那么我就从这个学童家长的角度，有几个小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比如说我们小孩在学习的时候，或者其他的家长、其他的小孩，我自己呢经常有一个疑问是说，因为我孩子现在也大了，小的时候在您那儿学嘛，那我就说，哎呀，我要不要进去随堂呢？比如说小孩小的时候呢，我想我在旁边听一听啊，那回家可以辅导小孩，那我想可能有的家长他们也坚持会这么做啊，那么慢慢的孩子长大，我是不愿意再进去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期望值太高，小孩做的不好，那我在旁边随堂的那个心情是非常焦虑的。那么就是说从家长的角度上来说，随着孩子的成长啊这个随堂或者说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啊，能够帮助小朋友啊在这个学琴的路上啊能够更顺利一些，减少一些障碍，能够学习的更有兴趣呢？
我觉得两个方法都可以。孩子特别小，家长呢或者是家长也有一点点学琴的愿望，那么我希望家长呢是陪在小孩身边，小孩上课的同时呢，家长回去呢也可以学习一下，就是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经验，就是很认真学习的家长跟着小朋友一起学，一年以后你谈不过小朋友。
是
这个是我好多年的这个经验了，也遇见好多这个情况，有的家长非常这个也很努力，但是呢他就知道谈不过小孩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灵活的掌握，家长呢跟着呢也有跟着的好处。但是我教了几个这个西人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小朋友，他们家长都不跟着。然后我也跟这个问题呢跟我先生我们两个讨论过，那么我先生的他是个音乐世家哈，他自己也做教授，然后他也就是跟我讨论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其实我们的理念是小孩愿意学就成功了，学得快慢这个不太重要，他只要愿意学就是成功了。所以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华人的小朋友是开始学得快一点啊，进度快很多，那么西人的小朋友呢是慢，然后是明显的是慢，但是呢这两个你看怎么比较了，那他们的自学能力比较强啊。那我们的小朋友呢家长呢反正大家都知道华人的父母总体来说是比较的这个家长。
对
其实在开始学琴中没有太好和太坏的。我也教过一个妈妈是德国人的，那个父亲是美国人的这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母亲非常懂音乐，所以她妈妈一直陪着她上课，而且呢她妈妈跟我说，她就特别跟我特别好，她就说，她说的她当时的那个老师是个波兰籍的老太婆，特别厉害，那个钢琴老师很凶，然后那个她学着学着她就不愿意学了，然后那个他说，哦，那我女儿跟你学我很高兴。他弟弟弹琴弹得也很好，他懂音乐，然后那个也学过琴，所以真的没有一个固定的说应该怎样，两个我觉得都可取啊。
那说到这个学习的目的我通常呢就感觉到我自己心里面，当然我们家小孩已经不会再走这条路了，我们已经就是说一开始家长的这个期望是很高的，觉得万一咱家也出一个朗朗呢，万一咱家也出一个钢琴师呢所以在一开始都觉得自家小孩都天才哈，就需要推推，万一我一不推不把天才给浪费了吗？哎，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家长和朋友，我经常也会有听到这样的感受。那么在一开始哈，家长可能都会想，也许会走这个天才或者职业的道路。那么慢慢的就开始分层。那么有的人呢，他呢， 他的目的呢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好像在国内或者在美国也有说，我要是这个钢琴或者说乐器包括其他的体育活动啊，如果我这个能够做得很好，能给大学申请的时候加分。那么咱们说到琴呢，就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呢他就去考级啊，我不知道从您的角度，因为你家两个孩子都大学这个音乐在他们考大学的过程中对他们带来的到底是说升学的这个实际的好处呢，还是在他们这一生里面一种隐形的但是永远伴随他们的好处，是哪种好处更大呢？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还有一类家长啊，他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个家里有点闲钱，这个音乐呢又是素质教育，那咱虽然不想去内卷也不想去考级但是呢也不能这个耽搁了咱们的孩子的素质培养，那就拿这个钱给他去培养培养吧。但是呢这种父母呢可能是属于我们说的那个放羊类型的父母哈。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三类父母的想法对孩子的影响到底在哪里，是说各有各的好处呢，还是说其实其中哪一类父母就是目的性更强一点啊，或者放羊的心态更好一点的，是哪种对孩子未来的这个发展来说，不管是走职业道路还是素质培养的这个道路，他们究竟起到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六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E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好，就我个人的理解哈，我觉得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些好成绩，然后过好日子，这个是人之常情啊。然后让小孩多学东西，有好的发展，我这个都非常理解。其实这三项都没有什么对错，但是呢，有一项就是这个学音乐和学艺术啊，我得实话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天道酬勤”，哈，这个学音乐呢，当然你得勤， 琴，但是你是不是这个材料，我得真的说你得有这个音乐的天赋和艺术的天赋啊！你要是一点都没有的话，也不能说，其实我这话说的也不是完全好，就是每个人你会说话你会听得见，其实这个本身这已经是音乐了，音乐也不用搞得那么玄乎，它其实就是一种语言啊，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像英语啊、中文啊、法语一样，就是人们高兴了就会哼哼歌，对吧？你看，劳动者会唱劳动号子，山野的这个媳妇姑娘会唱山歌，对吧？
对，
人家也没有说什么非得上个音乐学院或者认识哆来咪什么的，这是人的人性本身的自然的这么一个东西，高兴了就能唱出来了。但是呢，学习音乐呢就变成了理论的规范化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学习。所以就我个人来觉得哈，我觉得如果有这个能力化经济能力或者是条件的话，每个孩子都学一点真的是对你的小孩一生都有好处。现在好像我们中国人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不同意这句话，我同意人生不要输在终点站上。所以这个学琴不是要跟谁拼命啊，是其实为你培养小孩一个长久的一生的健康的有好处。那么怎样推不推这个孩子，还是像刚才我们上一个问题说的，就是家长跟着不跟着上课，家长有一些理解对小孩有帮助，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孩子自己学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对他的这个成长的帮助。其实我们都是为了小孩好嘛，学音乐真的对小朋友有好处啊，德智体美嘛，我们过去说这个美的这个音乐这个部分，你如果学习了对一生都会有好处，真的有好处。小孩的从他身心的健康，比如他唱歌对他整个的身体的这个气脉的这个有好处，练琴嘛手，他对的眼耳都有好处，对吧？所以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而且他对美真的是有他的鉴赏力的，他去听交响音乐了，他去听钢琴了，他起码第一应该尊重这些人是付出了很大努力有的这个技术啊，然后才有的这样。至于朗朗这个问题哈，我愿意每个孩子都有特别高的水平，但这是不可能的，家长得考虑这是不可能的。
对，
这个是有天赋的。所以呢，我对学琴的大概的这个小孩家长push 和不 push 就是这个理解。家长的过于 push 的话，朗朗的方法在美国不能用的，你要是敢揍小孩的话，那学校马上就是都会找你的，社会的。这个你得看，因为时代不同了，社会也不同，对吧？所以呢，这个小孩也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在这个社会之中他是有监督的，你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啊。我也遇见过家长在这要揍小孩的，我很害怕。其实我很害怕，就是没有一个，我再诚恳地告诉家长，相信你的小孩，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弹错，不要让孩子有巨大的恐惧心理弹琴，这是一个错误的教育方法。无论你怎样望子，我也不喜欢望子成龙什么成凤这话，我们做一个普通的人，我经常说做个美其林的大厨有什么不好的呢，对吧？所以不要，而且美国，在美国我知道大陆的教育可能教育资源比较紧缺，大家呢有功利思想，就是要考个级你可以上个什么好学校，我可以理解，我真的可以完全。在美国不是这样的啊，也不是考大学，是申请大学。所以我自己两个小孩都上大学了，然后呢包括我女儿也都是全额奖学金什么的，但是真的是我自己觉得那个没什么意思。然后我家的实际经验也是，像那个我先生的哥哥的女儿 Eliza 上的是 Brown， 当时他从来也没考过什么的级小提琴，但是他录了一个唱片小提琴的 CD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附在上面啊，我觉得很好呀。所以呢，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在美国，我不是说那考级没什么用处，就是在功利上，其实对小孩的一生的音乐或者成长未必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吧。
嗯，您分享的这个真好。那么刚才说到天赋，因为有咱们家长哈，往往不甘心的就是说，也许咱家的孩子是有天赋的，只是没有被激发出来。那么我们又不知道，当家长的不知道小孩的天赋在哪里。有的小孩好像真的是能够体现出来，可是有的小孩呢，他是要花一点时间。那这样的小孩呢，家长就着急，哎，我不能耽误了他。他万一真的是有像朗朗一样有天赋的，那我不逼他一下，不激发一下的话，他会不会就把这个天赋给浪费了呢？啊，所以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家长在这个时候到底是真的说让他的天赋自己自然而然的出来呢，还是说有的时候用什么合适的方法推一把，把那个天赋给激发出来？真的有天赋的小孩，真的是纯粹自发的，还是有的小孩有天赋，小孩还是要外力推一把的呢？
啊，我是与我父亲的经验，我告诉大家，真的是热爱有天赋。我父亲半夜都起来练琴，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然后怕吵着人，把钢琴盖子打开，里边搁上 blanket， 搁上垫子，然后弹。然后我父亲当时，像我们这年代，可能你们都知道，日本的有一个电视剧叫《资三四郎》，资三四郎开始的那个片头曲非常的难，那个日本唱哦的，然后我父亲就特别的激动，马上就拿那个一块砖的录音机录下来，听了一宿，把那个谱子记下来，然后还有一个音听不清楚，一清早7点钟就敲我们家，我们音乐学院宿舍嘛，就敲我们家对面，也是我的钢琴老师，后来他教视唱练耳孙红老师，他到孙红老师家敲门，孙红，你要帮我听这个音是什么。我最近又教了一个学生，是疫情期间我不上面对面的课，都上网课。我有一个学生，哎呦，这个小姑娘是我，她已经上3-4年级了，他们家才开始让她学琴。这个小孩绝对是，就是自己愿意学，啊，学了可能还不到1年呢，就自己把爱丽丝呀什么这些喜欢的曲自己摸。每次上课他都多弹几条，进步飞快。然后我就跟他母亲说，我说你真应该让他学，而且他真的能学，就是上网课呀，这个上钢琴网课对于从来没学过琴的小孩来说真的很难，但是他做的使我非常吃惊。我每次跟他母亲表扬他，我不知道他母亲是不是真的相信，但是我也很诚恳的说，我不随便夸小朋友的，我是鼓励小朋友，但是呢，这个小孩使我也很吃惊，他比学过很多年琴的小孩弹得还快，弹东西自己的，没有人的。所以有的时候吧，不是你家的娃不好，是你让他学是应该的。像我就规定我小孩6到8年的音乐教育你必须有的，但是你不一定搞这个专业啊。如果他真的是这个材料的话，是谁也挡不住的，是真的啊，挡不住。而且
那您说
没关系的啊，很好，您说。
那您说到了这个我们谈天赋的时候，我听到您说的一个词，一个是兴趣，一个是激情，是吧？因为您父亲我觉得那个叫激情，就是说也许他可能不一定就真的是我们传说中的那种天才，可是他的激情能够把他内在的那种潜力给激发出来，最后其实就是一种天赋，对吧？那么您说的第二个例子是一个小孩，他可能也不是那种传说中的那种天才，可是他的这种专注和兴趣爱好可能也能够让他最后也成为天才。所以什么是天才？这个天才这种品质的小孩或者人真的存在吗？或者说是真的是一定是靠兴趣？这个就给我想到的一个，就是我们做家长的，就是说是相信孩子与生俱来具有这种天赋的能力呢，还是说我们给他合适的推动，这个不是推，我们平时说的推娃哈，推 推爸推妈，不是那种去被动的推，而是说有合适的方法，或者小孩可能自己内心他有一种自我推动力，把这个激情推动出来，这个激情可能才是真正天赋的这个发动机，或者说助推的这个东西，是吧？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好。那么唯一的家长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先给他，比如说你的宝宝刚生下的时候你就在听音乐，或者没生的时候就听了，现在不是很流行胎教吗，音乐的，对吧？他生了以后，然后你也可以给他听很多很多的东西，就像刚才我提到我家小孩听做 Beatle 做他的 Lullaby 似的，我们当时觉得真的很奇怪，我们就觉得很搞笑，然后怎么能拿这个，哎，他真的天天晚上就必须得放着那个，他就听高兴，他也能睡觉。所以这个人是很奇妙的，就是但是这个音乐的这个你给了他，本身你做父母的第一个就对了。其实我们小朋友天天上学学什么数理化呀，什么语文数学这些东西，你也不知道他最后要干什么，对吧？他也可能最后就是一个搞数学的人，或者他搞什么的人。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相信每一个小孩的能力，找着他最喜欢的，相信小孩他喜欢他一定会做得很好。对，但是呢喜欢不等于不给他其他的教育，给他一些教育，比如你得受多少年的教育就好了，他如果真的热爱这个他可能就会钻研这个，这个是家长做的。如果你根本就没给他，那可能他这个天才的这部分的这个基因你就给他浪费了，但是你给了他了，哎，也可能就成就他一生的这个专业去这个专业了，对吧？但是人其实有很多很多，你做了这个你也可以做那个。家长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做母亲我觉得就是给他东西啊，给他东西。像那个我儿子那时候练 karate 功夫，他练着练着他不太喜欢了，他就觉得也麻烦，老去练也累了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我先生做的就很好，他跟着他一起练啊，练了几年，那当然也是我先生他自己也喜欢，但是他也是为了支持孩子，他也跟他一起上课，哎，这个小孩就坚持下来了，就觉得，而且告诉他锻炼对你一生，就是你这个不用跟我商量，有些事就像我跟我小孩也说，上学是不能商量的事情，所以你每天练琴你也不用商量。那我们也有过冲突，到后来我就不管，把门一关，你只要那出声练就行了，也是一个星期我给你听一次，你哪错了我告诉你啊。我们也会有一些未必是大家可以参考的方法，但是我觉得有用，谁都小孩练琴真的也很辛苦，那么我就是说你今天练40分钟琴，我也不要求你多了，我给你20分钟的 computer time， 然后你一个星期都练了，你周末有两个小时的 free，这是我自己的这个经验。然后呢第三呢，我们过生日的时候啊，过圣诞节的时候大家都送小孩礼物，对吧？然后我和我先生就印了很多 coupon， 比如5到10张 coupon， 一张 coupon 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然后呢作为
您这是妈妈银行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
妈妈的钱
是是是，然后我就给他包好了，就是作为礼物，也是礼物之一送给他，那他很高兴，那他可以使他的这个您说的妈妈银行的这个东西，然后给我今天要用这个 OK 可以所以呢我不觉得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有用，
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然后就作为礼物，作为圣诞节呀，作为那个生日礼物啊之一，这也是我家里的方法啊。
那说到这里的，说到你们家，那我想请您给咱们分享一下您的两个孩子，他们最后呢就是从这样一个音乐世家里走出来，但是似乎并没有真的走那个音乐的专业路线啊。那么他们，但是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他们其实一直都和音乐是结缘的，他们参加比如那些歌剧啊，一些表演啊，舞蹈啊，很多都是。那您觉得在这个您孩子的身上的，您看到的他们对音乐的投入，或者他们怎么样去和音乐去结缘的呢？
首 先我得感谢美国是发达，从四年级开始小朋友就在试每一件乐器，然后参加乐队。我儿子选的是长号，女儿选的是小提琴，除了在家学钢琴以外他们还参加乐队。然后我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我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不是贬损这个我的母校或者是中国的音乐界，就是一个美国的普通的极普通的高中，每年两部歌剧，每部歌剧三个小时，春天一次秋天一次，然后这个自己的乐队，自己的舞美，自己的唱腔，自己的舞蹈，非常专业，而且是售票的。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在美国的家长，你从小让孩子学一学琴吧，这样的话呢你真的是
终身受益，终身受益，对吧？
也非常的快乐，而且每次看的我都哭了。我上五年我们都没参加过这种演出，包括现在我不知道中央音乐学院是不是他们每年能拍出两部歌舞剧来。对，普通的高中呀，就是普通的。
是您的小孩自己去创作的吗？
不是，
或者他的同学，他们这个小乐队的
，no， 是他们的英文老师作为这个导演，他们演的都是著名的歌舞剧，美国的啊，非常漂亮。然后林大平非常遗憾都没了，真的是没了，就是都停止了，非常可惜。而且他们你我的小孩同时他参加 band， 还参加 jazz band， 在 jazz band 里后来我也给他请了一个专门的 jazz 的钢琴老师，我自己 jazz 教不了的，然后他自己做。而且西雅图的电台的那广播电台也请他们的乐队去演出过，他们后来高中的时候还为不同的那个俱乐部去做演出，就是完全是自己利用上学的中午的时间排练。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会到我儿子一到现在也还练琴，我不管他了，他自己要求，他学的是理工科，学的电脑。然后我记得三年前的夏天我带他们回北京，回到我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当然我的同学们现在都做大教授了，然后他们对他们非常喜欢，然后就说你们来我们这做海外留学生吧说你肯定能考上。我说不不不，他们是理工男，我女儿也是学这个科学的。然后他们都觉得哦呀，不可思议啊！我这是很得意的说这事儿，而且他非常好，到那个音乐学院一弹琴说你们的琴该调了然后那个我们同学都笑了，说哦，这个确实很长时间没调了，说这个琴已经不准了啊，这当然是跟我从小教育有关系，但是呢就是我就是觉得跟学校美国的这个大众的音乐的基础也非常好，老师非常好啊，这是所以家长放心放手的让你孩子，尤其像我们在西雅图，无论是西雅图和 Value 的学校都很好。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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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听您这么一说啊， 我突然有一个感觉，你看我们在说到学科的时候，往往会说这个数理化这些学科呢叫是学校教育的主体，但是像英体美呢就说它是素质教育，但是我感觉他们这些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分的。因为什么呢？如果说是一种素质教育的话，数理化也是一种素质教育，因为它教会你一种思维方式。如果说这个音乐它只是素质教育的话，其实它跟数理化也是一样的，因为它也会让这样的人，比如他们将来会成为音乐方面的职业人士，对吧？那其实它和数理化也是一样，也就是说这些科目里面它们是相通的。就像金字塔，在塔基座的时候，数学和音乐看上去它是不一样的，可能是在一个在塔的这边，一个在塔的那边，但是你要是渐渐的往上走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学科之间他们的界限就开始模糊了。因为你在你学音乐的人，你在音乐里面学到的思维方式，你受到的这个音乐的熏陶和影响，可能会帮助你在其他方面啊，比如你是去啊做 IT 的呀，做医生啊，可能这些东西在无形中就在帮助你。就好比我现在注意到有的人他们自己呢是这个绘画的音乐的，可是他们最后也成为历史学家，因为绘画和历史啊其实它是不分开的，他们是从来都是像双胞胎一样的，是一块儿从古代一块儿发展起来的。那说到这里了，我记得您曾经说过这个数学和音乐其实它是非常相通的，比如作曲的时候是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喜欢区分，可是实际上他们其实都一样，它既不是素质教育也不是学科，它就是它，不管叫音乐叫数学叫化学叫物理叫什么，它是我们生活中的蔬菜，是我们生活中的营养。
对，您说的非常对。我们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有一位赵松光老师，他组织的，他就是研究了一套数学教材，我记得那时候还是70年代呢，就在广州一个小学试用，你说厉害不厉害？他是作曲的，然后他还改革这个打字机的键盘，非常厉害。然后这个作曲确实是，你像那个巴赫的音乐里边，他的赋格的写作，那跟数学有着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学习音乐，包括他这个我们钢琴现在用的这个12平均律的这个，那中国的明朝的有一个数学家叫朱载堉，可能大家都知道12平均律，那个时候他已经研究出来了，在理论上在数学上是成立的，但是因为中国的工业革命不发达，所以西方人也研究出来了，而且他们做出了钢琴的这个乐器。所以你说这个科学和这音乐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通的，
不分家的，对吧？互通的，是的。
对，中国的那个马王堆的曾侯乙的编钟，你看那个编钟啊，出土的湖南的马王堆的曾侯乙，他那个编钟一个钟上能出两个音，那已经基本上12平均律的标准的了，非常厉害啊。那你从数学上，你从的工业的铸造上，你从的音乐的这上，他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一个钟两个音能出，你说厉害不厉害？所以这个科学和这些都是通的。
对对对，您说的真好，科学和音乐它真是不分家的，
美
术学、美术都不分家，
对，都是黄金分隔，都是通的。
是是是，
所以我为什么说家长那个学音乐，其实弹琴是最 basic 的。对，学习音乐，理解音乐，而且它不但有科学性，它还有人文的呢，对吧？多少个人，就像我们读文学小说一样，每个作曲家写出的东西，它为什么能感染人？你像当时朱建尔先生写的第二交响乐作品，当时到苏联去演出，很多人听完都哭了，为什么呢？他就写的是文革时期的对人的迫害的这么一首作品。那么欧美人他们理解不真的对这方面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但是苏联人听了以后深深的理解这个作品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他写的苦难人类的，他真的是一种语言啊，和文学作品一样。所以我为什么鼓励 家长让小孩学一点音乐，我还是很直白的说，学琴是最 basic 最基础的入手。其实学琴的目的是学习音乐，音乐的作品从历史上到现在这么多作品跟所有的当时的美学都是吻合的你学了之后你才知道，你再读回历史的作品，你再看这个音乐作品，它都是相通的，很有意思的。
对，您这么一说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本来是这样的，说这个学琴家学童，这个琴童的家庭里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经常说这个要内卷呢，还是躺平，内卷呢就要参加各种考级。你看隔壁邻居家考几级了，隔壁邻居家这个小号吹得挺好的，钢琴弹得挺好的，哎呀我就焦虑啊，我们家孩子怎么就弹得不好啊，吹得也不好啊。这个就焦虑。还有一种躺平的时候，我干脆就算了吧，我也不跟别人去竞争。那您这么一说，我感觉哈，咱们对待每个学科一定要用平等的这个想法因为通常我们会觉得音乐啊钢琴，因为买的这些乐器都挺贵的，那就感觉到哎呀，走这条路好像是一个贵族的消费，一个奢侈品的消费。但您在一开头说到，看您怎么看了，如果你把它看作一定要在一个昂贵的这个大钢琴上，三角大钢琴上去弹这个练这个曲子的话，弹出最美的音的话，那确实是很奢侈。很多小孩就说家庭贫困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去享受音乐教育的。可是如果您把这个风声雨声，哎，这是声音，您说大自然里的声音都当作音乐的话，还有自己吼一嗓子也是音乐的话，哎，其实我们每个人众生真的平等，就没有什么消耻奢侈这个消费了。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学音乐就变得没有，就大众化了，对吧？因为它是我们这个人成长的过程需要的，数理化也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最基本的这种。有的人可能到最后走了专业路线，成了数学家、音乐家、物理学家、画家，但是大部分人呢，我们会比较均衡的去吸收营养，因为这些东西到最后都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我们的精神境界里面，帮助我们融会贯通。您今天跟咱们分享的这些内容啊，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启发，很多的这个感受。作为这个小孩，这个家有学童，家有琴童，我突然一下子感觉一下子就有一种 relax 了。咱能内建，就咱们这个内建和躺平这两个词其实是对立的，咱们没有必要，因为他们本身不对立。小孩的学习的过程中，就像您说的，一个呢是一定要让他有兴趣，一个呢随缘，因为有的小孩他的天赋可能在别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去做别的事儿。但是呢不等于说就把音乐放弃了，把画画放弃了，是吧？因为我们生活中还是可以有时间去做，只不过您说到的天道酬勤，每一个东西要做好了是一定要花时间的，咱们不能指望同时成为钢琴家、画家啊，这个数学家，然后又成为这个最专业的 IT 业的这个如果家长有这种想法的话，确实很容易内卷，因为什么都要花钱，什么都要花精力。但是如果家长放平心态，觉得我学每一个东西都一样的给孩子成长的话，那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焦虑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说非常高兴小雪老师给我们的分享。那小雪老师呢他的两个孩子都非常优秀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个他们家的这个小视频的音乐那么在我们播放音乐之前呢，想请小雪老师给我们做一个从您的角度一个总结。您从老师家长的这个身份，教育者这种不同的角度，您的这个好像不同的身份集于一体，那您对我们这个家长或者听众给大家说一点一个总结性的说一点什么，就是说给我们未来的这个琴童家庭啊，或者说现在正在进行时的这个一些建议，或者说一些分享吧。
对，第一我就想跟谢谢您来采访我，谢谢那个我呢能在这里表达我自己的个人的一点看法。我还是真诚的告诉每一个家长，相信你的小孩，没有孩子不愿意成功的，但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呢你不要急，不要真的不要就看自己很好的发展，还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输在终点站上，让孩子一生受益， 这个是其实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这个对我自己的和孩子的要求啊，学习是一生的事，一生的事情啊，不要把它这个扼杀掉，而且不要闹得为了学琴鸡飞狗跳，不值得，不值得。嗯，
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小雪老师给咱们的这个总结和建议。那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将会在小雪老师家的这个小音乐视频里面结束。那我们先给大家给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说一声道一声晚安，谢谢，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再见。